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跟他说说话。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帮助我们真的不单单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也将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生命当中，保守带领我们在这一个动荡的时代。就像牧师所讲的，你赐下平安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让我们用颂赞来作为我们的武器，抵挡这恶者的攻击，穿好属灵的军装，过好我们每一天所要走的日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要跟大家传讲的题目啊，跟上一次一样，当时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是战惊恐惧。上一次我讲的是道成肉身啊，很简单但又很难。这一次牧师给我的题目也是一样，这个刚刚我们念的那个经文在马太福音28:16-20，那我们都念过了以后，我的题目定的是四大使命啊。牧师给我的题目就是要大使命。那刚刚早上来的时候，那个莉莉姐妹问我说，你这个题目到底要讲什么？我想老半天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四大使命。我想他心里面可能在想，张传道你这个异端，大使命就一个，怎么会有四大使命？那我当时在祷告的时候，神只是让我有这么一个很 cute 的想法。这个四在老美的念法是什么？ four。 那通常他会用来做什么？除了数字以外，还有因为是 for， four。 所以这篇讯息就是 for 大使命的讯息啊。还有今天我想了很久但没有办法去做更改的，你有机会你往前做，因为等一下有些东西是要从荧幕上要看，那除非你的视力非常的好，因为我没有办法放大，那已经放到最大了。那如果你有机会趁现在往前做没有关系，真的口水喷不到那么远，不要担心。好，所以我有在开始之前，我有两个问题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你如果觉得你feel comfortable， 你可以回答，你可以举手。如果你觉得羞涩，你不想回答，没有关系，心里面神都知道你的答案，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大使命的主旨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回答的 ？Catherine， evangelism， OK。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吗？对，什么是大使命？等一下我们会看，很好。这是在大使命的主旨是什么之前要问的问题，对不对？很好。还有其他的人要尝试的吗？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在我而言，在神而言有绝对的对跟错。好，没有的话，第二个问题，我需要参与在大使命吗？你觉得我需要参与在大使命的，你如果 feel comfortable， 你可以举手吗？好。所以这个大使命的题目我刚刚就讲了，又简单，因为基督徒都是耳熟能详，然后也算起来也很难，因为你要把大使命讲清楚，既然是大使命就不大容易从一次的讲章里面就把它讲清楚。那我就跟神祷告了，神给了我这四个图像，我尽量去找了。第一个就是刚刚那个问号，我问了大家两个问题那个问号。第二个就是一个那个锤子，那第三个是一堆的钱，第四个是一双的脚印，那这也是我今天要从四个方面来一起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大使命是什么。四个方面来一起思考的。首先第一个，一个被误会的约会。我想带着大家从这个角度去看大使命，也能够记得刚刚一开始问的两个问题哦，大使命的主旨是什么，还有我需不需要参与在大使命里面？把这两个问题一直摆在心里面，我们在经历这个四个这个方面的思考的时候，就对大家比较有帮助。一个被误会的约会，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刚刚我们都念过了，他说第26通常照理讲大使命，刚刚没有让大家看一下。通常提到大使命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想到的就是那绿色的那两节经文，对不对？ 而且我们基本上也都会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必常与你们同在，从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可是今天我在准备的时候，神要我不是单单从那里开始，神要我回到第十六节。那第十六节他讲到什么？他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照理讲这是一个很开心的场面，可是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突然间话锋一转，然而什么事情？还有人疑惑，到底这些人在疑惑什么？那明明如果按照马太福音圣经这个作者马太所写的第十六节提到说，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什么叫约定？就是约好了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每年的固定的两个时期，这个美国约好了我们都会调时间，像今天早晨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没有调时间，所以还没有出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正好大家约好了要时钟往前拨快一个钟头，也就是我们要少睡一个钟头，所以说不定等一下还有人匆匆赶来的，这个以为说时间才刚到而已。早上莉莉姐妹也问我说，是不是调快了时间，所以今天好像比较赶？老实说，我还是很赶，但很赶的原因是因为我求好心切。我是半夜起来都开始重新做准备，不管是新的讲章旧的讲章，一直要到最后一分钟舍不得离开，我很想把神要启示给我要交给大家的能够把它弄出来，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所以我都是把握到最后一分钟。好，所以约定好了，我们老早就约定好了。那这个马太在这里写到约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些经文就晓得。往前看到第二十六章的时候，二十六章提到什么？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哦，那我们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最后的晚餐，然后祝谢了，拨开了，然后递给门徒，然后接下来就讲了两句我们常常每个月至少会听到一次的经文，对不对？就是牧者在拨饼，在这个我们一起来吃饼啊，跟喝那个杯的时候，领受主餐的时候，常常牧者会提到的两节经文。所以这个是在最后的晚餐那一刻耶稣所呈现出来，马太福音所呈现出来耶稣当时的场景。然后在最后面那个时候，他提到说第三十页，他说耶稣对他们，就是这些门徒，最后晚餐的门徒讲，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然后最后一节三十二节，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所以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跟门徒们约好了，我复活以后我要去加利利，我们一起去加利利。如果这段话还不清楚的，我们就再看刚刚念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节，往前翻一点点，如果你是拿圣经的话，在第五节的时候，当时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了，被埋葬了，三天后这些妇女们跑去坟墓堆要去看的时候，那个天使对那些妇女讲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来寻找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但是他不在这里了，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二十六章三十二节也提到了嘛，然后他说你们来看看他安放主的地方已经没有空坟墓了，所以赶快去告诉门徒们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了，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天使帮忙传了这个讯息了，耶稣约定好了在加利利要跟你们见面的，然后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就急急忙忙的离开坟墓，一边的很害怕，一边的又很欢喜。害怕的是不晓得到底会不会见得到，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欢喜的是至少坟墓是空的，有希望。然后就跑去跟门徒讲，忽然耶稣在路上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拜他。这些妇女们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拜他，然后马太的这个作者马太并没有提到这些妇女们心存怀疑或是疑惑，然后耶稣就跟这些妇女讲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所以门徒到了加利利，照理讲耶稣本来就跟他们约好了， 而且他们也见到了耶稣，也拜了耶稣，但是马太说当中还有人有疑惑，明明约定好的事情还有人有疑惑。有在座你们现在会出现在这个殿堂当中，是因为你们调拨了时间，调快了一个钟头。请问你们走入这个殿堂的时候，有没有疑惑说会不会今天美国政府因为疫情的关系改了这个调时差的事情？会不会？不会，很清楚，来了就是来了。可是这些门徒们跟着耶稣三年半了，念兹在兹，他的老师，他的主人，他的主已经复活了，看到了，居然还有人疑惑。一开始我给大家讲的两个问题，大使命的主旨是什么？大家是不是也有疑惑？我是否要参与在大使命当中？是不是大家心里面也有一些的疑惑？因为大使命如果按照刚刚绿色的那个经文出来的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哇，施洗不是应该就是牧师的事情吗？那应该不关我的事啊。所以大使命真的是神要我做的吗？浩鹏是吗？浩鹏说施洗还是找陈牧师吧，我才刚信主没多久。我们可能会有这种疑惑咯，可是明明约定好了，为什么要疑惑？是撒旦在当中在做搅扰。如果神跟我们约定好了，我们就放胆的去做。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不需要疑惑。对神的约会不要疑惑，只要做好准备。这些门徒们去到加利利山，看到耶稣，去拜耶稣的时候，即便身体已经拜下去了，但心里面可能还没准备好，所以心里面产生疑惑。我们对于神所约定我们的事情，我们有没有除了不要有疑惑之外，我们有没有要准备好，把自己准备好，当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手忙脚乱。所以对于神所跟我们的约会，千万不要疑惑，要做准备，这是第一个方面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第二个，这个锤子是一个被误用的权柄。当马太在第十八节提到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所有的权柄神父神都赐给我了。然后赐给耶稣以后呢，关我们什么事？当然关我们什么事了。看看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就是耶稣，就信他名的人，耶稣，他就是耶稣，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只有拥有权柄的人才有办法赐下权柄来。如果耶稣没有权柄，他没有办法赐给我们信他的人有权柄，而且赐给我们这些信他的名的人呢，做什么？做神的儿女。为什么赐下权柄我们做回神的儿女是这么的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权柄，你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我记得这我离开原来服侍教会这三年多快4年的时间，我有去其他教会应聘。那到了教会应聘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会问很多的问题。那曾经有很常被问到，就是说那你对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的愿景？你要如果我们聘请了你，将来聘用了你，你要怎么样带领我们的教会？老实说，我一直都不觉得我是那个 number one 的人，我不是刘备，我顶多是个诸葛亮，我可以帮助刘备，我是这么想的。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是有刘备之流的人在问呢，我自认为是诸葛亮，我总要讲一些东西出来，所以我就把我神过去所给我的这些启示啊、经历啊，我就分享出来。当然分享的时候一定有很多跟他们现状有不同的地方。结果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分享了以后，有一个弟兄会后就跑来跟我说，Dixon， 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 请问谁给你权柄来改变我们教会的？问我对教会的愿景如何，我讲了好多的愿景，然后会后跑来问我，请问谁给你权柄来改变我们教会的？我就不回答了，因为你都这样质问我了，我晓得即便我在讲任何的权柄，因为父神借着耶稣给了我所有的权柄，他也不会接受的。因为我在这个教会这么久了，我们都已经这么习惯了，凭什么你来到我们教会就要开始做改变？谁给你权柄的？所以我要讲，哦，就是因为你们要给我权柄，如果你们不给我权柄，我没有办法做事情吗？啊，不好意思，得罪人跟得罪神哪一个比较重要，你们自己想一想。所以到底这个权柄，所以我说刚刚那个弟兄讲的很好，他要你听长老跟这个执事的，这是一个被误用的权柄。我们拿到神的权柄，在神的家中就俨然什么鸡毛当令箭，然后讲更难听就变成什么狐假虎威。当然我们不是了，不应该这样讲，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嘛。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出来，也是一样，是撒旦的搅扰。我们回头看，从创世的时候到底神的儿女得着了什么权柄，而我们现今居然没有这样的权柄，甚至我们会去怀疑别人有没有这样的权柄。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4-28节的时候，神创造了天地万物，然后他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这些事情都成了。然后神造出了野兽各从其类，生出各从其类，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的都是好的，所有事情都是好的，包括天使在内啊。然后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乃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呢，第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各样形的活物。神在创世的时候就给了人有管理，给了人有治理。请问当你做管理跟治理的时候，需不需要权柄？那这个权柄从哪里来？从神而来啊，因为神赐福给他们，要他们做这个事情，神要我们做这个事情，神就给我们那个权柄了。神给了人极大的权柄去掌管这个权地，但是一样是撒旦的搅扰，以至于我们权柄失落了。我常常喜欢用一个古装连续剧的这个场景来做这个例子。如果你常看古装剧，你就晓得古装剧里面常常有老爷这个角色啊。那如果不正经的老爷会去调戏丫鬟，我们不讲啊。老爷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叫少爷。那老爷通常就是比较老，少爷就是好小好小。那在这个家族里面，除了老爷跟少爷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叫管家。那管家的职责是什么？管家就是因为少爷年纪太小，老爷常常忙碌都在外面奔波，所以老爷把家里面的事情交给这个管家去管理，要管家好好的把少爷带大，然后等到少爷慢慢长大成人以后，管家可以把老爷所留下来，假设老爷将来走了嘛，老爷的资产就完全给少爷继承了，少爷慢慢就变成老爷，又有新的管家，或是这个管家继续去管理这个家务。可是呢，就是因为少爷太小，年少不经事，所以才需要管家来辅佐。但是这个管家如果是好管家，他很忠心的做好他管家传承，少爷就很稳妥。可是如果你请到一个管家是一个狡诈奸险的管家，这个时候管家心里面想，少爷什么事都不懂，我只要让少爷做了犯老爷忌讳的大忌的事情，少爷要被扫地出门，那老爷也不常在家，这个家就变什么？变我管家的。这个场景就在创世纪前面几章就发生了。撒旦搅扰了亚当夏娃，犯了父神，犯了三位一体的神所 命定不能犯的事情，结果就被扫地出门了。然后撒旦就把所有的这个资产全部囊括所有了，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变成了谁？撒旦的。所以我们才会说，现在在地上掌权的，在空中掌权的是谁？是撒旦。我们在讲圣经当中，我们体会到好像这些掌权者为什么这么邪恶，有些真的是做不对的事情，因为撒旦在当中。撒旦又招募了他的兵士们，就变成了由他的兵士们来管理这些地方，反而不是由人来管理了。所以当这个悖逆、弯曲悖逆的时代慢慢的往前行的时候，人类越来越远离神。还好神赐下了他独生爱子，可是这个独生爱子呢，一样他也一样必须要经历撒旦的搅扰。所以我们这段经文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是耶稣到旷野怎么样禁食了以后，然后撒旦对他的这个搅扰，对他的试探，在当中提到说，你看我们看这段经文，他说魔鬼对他，就是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哪会不晓得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子？魔鬼之所以这样测试呢，这样试探呢，是为了要让我们后世看这段经文的人去体会的。而路加把这个经文写下来，神感动路加写下来，也是为了让我们去体会的。他说这个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好，魔鬼第一个伎俩不成，试探第二次，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我都要，这都要归给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好，第二招没用，再来第三招。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段经文我们常常看，可是我为了要帮助大家，我把它弄成 color code。 首先，魔鬼质询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在三个试探里面他质询了两次。第一次，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吗？最后一次，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这里跳下去，你会得到这个天使的保护吗？第二次试探的时候，他不问说你是神的儿子。 OK， 先记得。然后再来第一段试探的时候，是说把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是什么？你说食物吗？我跟你讲，食物不是，我们不是靠，只是靠着食物，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魔鬼试探耶稣说，你把石头变食物，耶稣说不能靠食物啊，我们需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然后第三段，这个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就自然会保护你啊，神会差派天使来保护你啊。然后耶稣说，经常说你不要去试探主，因为这就是试探嘛，你试试看你的父神会不会救你嘛。然后耶稣说，你不要试探主。这两段魔鬼讲什么，耶稣就回应什么，完全的答对那个题目。但是你看第二段，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都要归你。结果耶稣只回答说什么？当拜主你的神。魔鬼在第二个试探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叫耶稣拜他，耶稣说 No， 我们应该只拜主我的神。可是魔鬼还讲了另外一段话，这一切权柄荣华都是我要给你的，原是交付给我。耶稣为什么不反驳？权柄本来就是在神手上，所以魔鬼不需要去跟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根本不用讲权柄，他知道耶稣有权柄。但耶稣没有反驳魔鬼说，你听你在胡讲嘞，这些权柄本来都是我的。耶稣没讲的原因是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话，我是好牧人，好牧人要为羊舍命，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听我的声音，而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其实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在耶稣，唯独一个东西还没有办法验证的，就是战胜死亡的权势，这个权柄。因为耶稣如果没有死，他怎么叫做战胜死亡？要必须死了以后复活，他才可以说是战胜死亡嘛。所以这一段话里面也提到的，我的命必须要去舍，而且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我也有权柄取回来，但这也是一个过程，必须要死了以后才能取回来。而当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把他的命舍了，那个战胜死亡的权势，这件事情可能连魔鬼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耶稣在讲权柄这段话的时候，他完全不反驳撒旦魔鬼，因为还有一件事还没有做，等我做完这件事情，我再来跟你算总账。我把我的命舍了，我有权柄舍，我也有权柄取回来。而当这些权柄我都拿回来以后，我要让我的自己的孩子们，信我的人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要拿回属于我们的权柄，而且要再拿稳了，不要再被撒旦魔鬼给引诱了。我们又把那个权柄丢弃了，就像旧约当中有人用了一碗红豆汤去换了什么，就用长子的名分去换了一碗红豆汤回来，多么的可惜。我们如果神给了我们权柄，给了我们这权势的权柄，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先知，将来我们还是王，跟神一同做王了。王是有权柄的，我们把权柄拿了不稳的时候，撒旦就来抢了，抢了以后就不要再，我们就不要再哭啊，为什么我没有权柄。同样的，我们拿到权柄以后，不要误用是今天神给了我们权柄，我们不是拿了权柄以后就开始拿着那个尚方宝剑到处砍人。哎呀，这个牧师你才来一年，砍你两刀啊！那个牧师待比较久，十年了，不大敢砍。哦，那个弟兄是创堂的，这个弟兄，收回来，不要去碰他。不是这样子搞的，这个权柄拿着是要真正去做对的事情，而且权柄我们要敌人要对外，不是对内。通常教会都是往内打仗比较多一点，往外打仗比较少一点。所以权柄一定要清楚，而且要拿稳。这个权柄既然神已经帮我们，耶稣帮我们再取回来了，而且又交付给我们了，我们是属信神的人，属神的儿女，他把权柄给我们了，我们就不要再丢掉了。这是大使命第二个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第三个，被误解的使命。我可能讲完这个，很多人就要开始骂了。张成，到你算什么？怎么都讲大使命被误解了？在我在准备这篇讲章之前呢，我在 Google 上面寻找了一下大使命。通常英文叫做Great Commission 嘛，对不对？那我寻找了以后，我找一些图片呢，出现的图片大概是这个次数最多。通常看到的是这些东西比较多。大家在这个图片里面看到什么东西？这些都有些是经文啊，有些是 title 啊。最显目的是什么？ Go， 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去看大使命的时候，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讲说，大使命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去，我们一定要走出去。哦，我想当时我很年轻，我想对，因为我比较害羞比较内向，我不怎么去跟人群接触的，所以牧师讲得好清楚，我们一定要走出去，我们要去，这是最大最大我们该做的动作。我们都窝在安逸窝里面太安逸了，我们一定要走出去。并不是说走出去这件事情不对，而是回想刚刚第一件事情我问大家的，大使命的主旨是什么？大使命的主旨就是 go 吗？就是去吗？还是有其他的主旨？那我在思考的时候呢，突然间让我想到 我们家小朋友我们是半自学的，那有一部分的时间我们要自己教，一部分是送到学校去。那这个是我儿子，我儿子二年级啊，他今年的作业之一，他学校的作业之一。这个作业是什么作业呢？老师会在每个礼拜第一天去学校的时候呢，就发回来这样一个字条，然后这个字条上面就是一句英文。那发这个英文要干嘛？他要我儿子在这个礼拜之内，每一天不同的时段，你去思考，然后去观察什么？这些都是他写的，啊，当然我们有教了，我这纯粹真实的东西哈。要观察什么？比如说，我念一句 ：Never bother Daddy when he is eating the newspaper。千万不要去打扰你的爸爸，当他在吃报纸的时候，不是怎么会？爸爸都已经脑袋昏了，吃报纸当然要去叫他停下来，不是？那所以这些字，我的儿子要去一个一个去观察解释。哦 ，never 是什么词？他们开始在学这些词句。never 是所谓的副词 ，bother 所谓的动词 ，daddy 所谓的这个受词。因为 never bother 这个是一个命令句，所以是 you never bother， 主词是 you。 然后 when he's eating the newspaper， 那是一个状态啊，要来修饰到底什么时候不要去 bother 这个父亲，所以他要一个一个写下来。然后he is eating 啊，那就要写 is 是动词，而且他说那个动词叫做那个叫我们以前叫 be 动词，他那个叫做 helping verbConnecting verb， 它不是真正的动词，是有了 is， 然后后面那个 eating 也不是真正的动词，是 eat 才是动词，但是它有加了 ing， 所以不是真正的动词，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是一个分词。我们如果用我们的分析来讲，然后 the newspaper 又是受词啊，或者说国内来应该叫补语吧。对，主语跟补语啊，所以他必须要自己去写，所以他写 never 是 adverb， 然后什么有 end mark 啊，还有那个惊叹号什么的，他要一个一个去观察。小学二年级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直接讲出来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做？老师在训练他们每一个字都要很精准的使用，而且你在那些字词的配合当中，你才可以将来写出一篇比较完整的文章出来，而不大会出差错。所以他必须要做这个苦工，必须要每一个字很精准的去研究。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实习。那实习的时候，我在念神学院，我们所念的课程，我常自己取笑自己说我是念九九神功，因为我念99个学分，其中有21个学分是语言学分，不是说英文本来就该要会的，是有12个学分的希腊文跟9个学分的希伯来文。我们要去学的，然后在学的过程，哇，真的，我常常那个时候，你就问 Peggy， 他会听到我真的不是人学的，我自己还在那边嘲笑希伯来文就是学不来文了，怎么学？希腊文就是台语希朗文了，就是只有死人才会学的，怎么学？好痛苦啊！可是没办法，就是要学。然后在学的过程当中，神给了我一些的亮光，然后也有一些 helper。有一些 resource， 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很不错的网站，然后我就很兴奋的去跟，当时我也在教会里面可能教主日学，就跟弟兄姐妹去分享，结果我就被一个教会的牧师念，为什么要叫弟兄姐妹学这个原文？他们又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念神学院。我说，可是牧师，我觉得会看原文哦，那个好像从黑白电视变成彩色电视哎，而且这个看原文并不是说。有 多痛苦啊，因为我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啊，至少看得懂中文的弟兄姐妹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在座有第二代是看不懂中文，那我没办法，等一下我会让大家看得懂中文的去看原文，很简单的，不难的。所以这一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先去看其他的经文。刚刚我说了很多人都会看到去这个字，那我们就看这个作者马太，他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到底是不是去才是重点？多看他几节他所写的，在 第九章第十二到十三节，他说：“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不用看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哎，有趣，对不对？”第十一节，十一章的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吧，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因为约翰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你到底是不是我那个要等候的那个人？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去。”把我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告诉人，就是去告诉的意思。好，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了他们，你们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下来那个鱼拿起来，开他的口，就有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们的税银。”再来第十八章十二节：“若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是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二十一章第六节，门徒就照耶稣的吩咐去行。二十五章第十六节，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块。当下二十六章第四节，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最后二十八章第七节，我们刚刚念的，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些都是马太所写的，都写到去。去什么？去找，去行，去做买卖，去见祭司，去告诉谁啊？去揣摩，去钓鱼。请问这些去什么？去什么？重点在去吗？还是重点在去之后的动词？即便把去拿掉，也没有太大的张力，对不对？我们钓鱼，动词是钓鱼，见祭司长，告诉门徒，做买卖，是不是？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就比较精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重点不在去。那到底是什么回事？重点到底在哪里？因为在那个文章里面，我要让大家一起来做我儿子做的事情。在绿色的那段经文里面，如果你有空回去找找看，这是我给的答案。有动词的部分我都把它 highlight 起来，是黄色的部分。去是一个动词相关的，使万民做门徒是另外一个动词，给他们施洗是一个动词，教训他们是一个动词。所以这一段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里面总共有出现四个跟动词有相关的，是跟动词有相关的，但是主要的动词就像刚刚我念给大家听， Don't bother daddy when he's eating the newspaper， 主要的动词是 bother 而不是 eating。 这一句话的主要的动词是使万民做门徒。口说无凭，我让大家看，所以我刚刚说请大家往前坐，因为接下来你如果视力不好，你会看不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是我当时我找得到帮助我的那个网站。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会后可以来跟我要，我可以留下你的 email， 我可以把这个网站给大家，帮助我很多。去看原文，在这个密密麻麻的字里面，有些是中文大家看得懂的，有些是希腊文，因为这是新约嘛，大家看不懂。但没关系，我要让大家看的是这几个。被我圈起来的有三个地方，在第这是第十九节，二十八章第十九节，我圈了三个动词。这三个动词呢，它就是去、成为门徒，还有施洗。OK， 这是第十九节。然后第二十节一样有三个动词：教导，然后遵守，还有命令。所以两节里面总共有六个动词，如按照原文来看。但是呢，这几个跟动词相关的呢，我要让大家再看另外一个东西。在第二十节里面，命令是另外一个用直说语气，可是它是第一人称，也就是我们所背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我要常与你们同在，那个我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是第一人称，是耶稣所讲的，所以那个不是大使命。那再往上看，遵守 教训他们遵守，教训他们是为了要让他们遵守。 OK， 所以那个是写的不定词，不定词是目的，如果你学过英文的时候。然后再来一个教训教导，它上面写了一个叫分词，分词就是我们所谓的 ED 或 ING。 好，然后再往回看哈，第十九节里面施洗也是分词，去最上面那个去也是分词，唯一一个动词是命令语气，我上面圈起来了，叫做成为门徒，也就是使人做门徒。所以这整个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里面只有一个主要动词，就是英文的 make disciple， 使人做门徒。而其他的那些去啊，其他那些施洗啊，那些教训啊，是为了要辅佐使人做门徒所该做的项目罗列出来的。但最主要提纲挈领一定要领人做门徒，这是我箭头所指的地方。所以神的使命不要误解，要做对，不是跟神做对的做对啊。什么意思？我刚刚讲了，既然是 make disciple， 一开始的时候有人想到 evangelism， 也就是传福音。大使命，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里面，请问大家有看到传福音这三个字吗？即便刚刚讲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丢脸，没有，因为那就是我们过往不管是所学来的，或是说自己读经或是看了很多的文章里面所得到的比较误解的结论。大使命不是去传福音，但是我不是说不要去传福音，传福音有其他传福音的经文，大使命最主要是要领人做门徒。换一个解释方式好了，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要人类是怎么样生养众多，这是我们中文所翻译出来的生养，请问是一个词，对中文来讲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应该算两个，对不对？你要生，你生完了还要养，所以我们才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要生嘛。但是另外一句话是说养子不教谁之过，父之过。所以 你生了小孩子你不养不教，那是我们的过错。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要传福音是生，但如果不强调领人做门徒，那就做对了一半，我只生不养。传福音就是把未信主的人一直把他领入神的家中吗？所以我出去传福音我一直在生啊，但是谁养？牧师啊，呵呵，不关我的事啊。对，牧师才会养，这个养弟兄才会养啊，对不对？或是其他的教会的长老啊才会养啊，不关我的事啊。可是记不记得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我需要在大使命里面做什么？大使命是跟我有关吗？我们要生也要养。所以大使命为什么当耶稣在颁布我们所谓的大使命，其实这当中也看不到大使命这个 Great Commission 这个字，但这句话为什么耶稣要提起来领人做门徒，而不是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因为领人做门徒是整个完整的东西，传福音只是前半段。所以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来讲的时候，一定要给这样一个意象，就是我们要领人做主的门徒，而不是我们只是传福音。不是说传福音不好，真的不是，一定要传。你没有传，你怎么可能成为门徒？但是你一定要更远的一个目标，我们要领他们做门徒，不是只是传进来而已。你传进来，如果没有教导他们，他一定要被撒旦继续的来搅扰，他有可能又离开了。所以一定要把大使命完完全全掌握住，是要领人做门徒。接下来就是那。我们如何做你能做门徒？我有那一个能力吗？最后一个被物质的承诺，那个值是价值的值，那个非常珍贵的东西，而我们把它 devalue 了，所以我说那叫物质的承诺。最后一段经文， 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住所，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也是为什么神给我这个图像，脚印的图像。我相信大家都晓得那个脚印的那个图嘛，就说有一个人在海滩上走啊，他发现本来是两排脚印，他觉得哦，神与他同行。就后来当他有苦难的时候，他发现只有一排脚印，他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了我？”对不对？哎，有没有都懂这个道理吗？然后结果神就让他后来想到说，神跟他说：“不是我离弃你啊，是你在苦难、你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是我背着你走的，我一直都与你同在。那一双脚印是我的脚印，不是你的脚印。神与我们同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没有神同在，那就是我们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我举一个很贴切的例子，在我身上所犯的一个过错。在我儿子是一样，今天都是拿我儿子做例子。他不在，他今天跟陪着妈妈，因为身体不大舒服，在家里。我儿子的生日是1月3号，那他每年一过完圣诞节就是他的生日，所以常常有人送他圣诞礼物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啊，不要拆，留到你生日才拆，啊，你一次拆一个就好了，因为常常可能有不同的人送他一些礼物嘛，啊，也不是说他很有名气啊，就是说他认识的同学什么都会互相送礼物，所以我们就会稍微排列一下啊，这个是你圣诞节可以拆，啊，那个等到你生日的时候才拆，结果他去年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礼物是乐高玩具，而且是那种组装起来以后可以遥控电动，它会动的。哇，他很开心。那我们就说啊，你这个留着，等到你生日才拆。而且你留到生日拆的时候，爸爸可以陪你一起做，因为那个非常的难。我很害怕他乱弄以后零件毁了，那就动不了了。一般乐高你掉了零件也就算，那种乐高你掉了一个零件，它动不了啊。我说你留着，等到爸爸你过生日的时候，爸爸陪你做，这是我的承诺。结果呢，1月3号。是礼拜五，今年1月3号礼拜五，我1月7号要讲道，所以我没有太多时间。我知道说啊，等爸爸讲完道，我就陪你做，啊，然后他就已经是失望了一次了。然后本来就说了，爸爸讲完道，1月7号讲完道呢，要陪你做。结果在礼拜六的时候，突然间有弟兄姐妹邀请我们说，哎，那个 Dixon， 你们礼拜天你在那个老人公寓讲完道，你要不要下午到我们家来玩啊？我们一起可以吃个饭。哦，有人请吃饭，那他拒绝那是不近人情嘛。说好，没问题。那我就想，哇，可是我答应了我儿子要做那个乐高啊，怎么办？那我就脑袋动很快，我说，哎，这个弟弟啊，你把你记得礼拜天要去讲到，爸爸要讲到的时候，你记得把那个乐高玩具带上车。然后因为下午呢，有另外一对叔叔阿姨，他邀请我们吃饭，晚上邀请我们吃饭。那个叔叔哦，他非常的聪明，他是台湾很有名的大学毕业的，而且他来到这边做的事情非常，那个智商非常的高。你带去的时候，爸爸跟你呢可以一起，我们还有跟叔叔可以一起来做，就更不会错误了。哦，他很开心，结果他就真的带去了。结果带到了那个弟兄姐妹家，我就只忙着跟姐妹们聊天，我太太啊，还有那个姐妹聊天。结果整个从头到尾是那个弟兄陪着我儿子做完了那一套的 LEGO， 那我也看到他玩得很开心，所以我也不太以为意。结果回到家以后，我女儿跟我讲一句话。爸爸，你还欠弟弟一个 Ruben and Dante。 我说，什么事叫 Ruben and Dante？ 我一开始还不懂，后来问清楚才晓得，哦，原来我太太她有去看了那个以色列的月历，她对照说，哦，我们在哪一个月出生，我们有十二支派的，属于哪一个支派的月份呢，啊？那我是 Ruben， 我是流便支派的，然后我们家儿子呢是但支派的，所以他那个我女儿就说，因为弟弟不好意思讲说这个 Fathers and Sunday， 他就讲这是 Ruben and Dante， 在外人的面前这样讲。哦，他还蛮聪明，用这样 Ruben and Dante。 我说为什么我欠他一个 Ruben and Dante？ 因为你说你要陪他做那个乐高，可是你没有。我说有啊，我们那天我们早不是去了那个叔叔阿姨家，他不是做好了吗？然后弟弟就说，没有，是叔叔陪我做的，你没有陪我做。你虽然在，但你没有与我同在。这么小的一个小孩， 期待父亲的同在，即便有叔叔已经很聪明了，他不认为那是最好的 value， 他认为必须要那个正牌的父亲跟他同在，才是真正他去做那一件事情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必须要 make up， 对，所以我就要 make up， 我要再找时间跟他一起。因为还好那一个玩具是可以变化多样的，它有六种不同的组合，所以他那天只组合了一个，我可以用不同的组合跟他一起做。但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神为什么要讲，我耶稣怎么讲，我要与你们同在。因为你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差派你们去，你们一定会遇到苦难，因为遇到阻拦。如果你们认为你自己可以胜得了，你最容易跌倒。但是如果你常常体会我与你同在，你就不容易做错。我曾经听过另外一个牧师讲过一个例子，他说现在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内住的圣灵嘛，他说怎么样去体会所谓的圣灵同在，怎么样去经历呢？他说就像说你如果是放一个卫生纸在肩膀上，然后呢这个耶稣不是受洗的时候天上那个圣灵如鸽子降临，他说如果你真的想一只鸽子在你肩膀上，那你放一个卫生纸在上面，然后你在走路的时候，你会不会更去体会它的动静？你不会乱跑啊，你一乱跑那个鸽子可能就飞了，你会很小心的呵护这个鸽子跟你同在。但是不是说只是你在走哦，而是你要去体会它到底有没有在我肩膀上。如果它稍微有动静，我稍微要缓一下吗？照理讲好像是我走路的人在控制，其实走路人 care 的是那个鸽子的同在。如果今天我们有圣灵内住了，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就像呵护那个鸽子在肩膀上一样，常常去体会圣灵你要我做吗？圣灵你要我讲吗？圣灵你要我道歉吗？圣灵你要我做什么？神借着内住的圣灵一直都与我们同在，这个价值不要轻忽了它。因为如果没有了神的同在，我们做事是枉然。在来的时候我突然间又想到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在车上我又做了一个 research。 大家晓不晓得所谓的狮子会？狮子会呢是在1917年的时候在美国总部设在美国，然后他们的宗旨呢，他们聚会也会唱诗歌，也会祷告，甚至他们的那个 logo， 因为我在来的路上神突然间给我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没有时间放进去。他的 logo 呢还是一个狮子的头啊，就是所以才叫 lion 嘛。那这突然让我想到有一次一个牧师讲说，狮子会有祷告有唱诗歌，但是狮子会的人越来越少，因为狮子会里面没有那个犹大的狮子。什么是犹大的狮子？主耶稣。如果狮子会只是唱诗歌只是祷告，而没有去体会犹大的狮子在不在当中的时候，那狮子会到最后就是他真的在讲狮子会 Lion Club。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只是祷告，我们只是唱诗歌，而我们不去体会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是另外一个 club。 所以一定要去仔细的去体会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在唱诗歌前再让大家看这一次，不要疑惑神对我们的约会，做好准备，权柄不要误用，要拿稳，不要再被抢夺了。使命不要误解， make disciple 是重点，但是传福音、施洗、教导这些都需要去做的。然后最后神与我们同在，要看重不要看轻。